保罗神学的第十三讲啊，我们继续讲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上一课呢讲过第44、46这两节，那个灵或者属灵的都是讲圣灵的工作。所有保罗的书信除了一处以外，属灵的 spiritual 都是讲圣灵，除了以弗所书6:12讲邪灵。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outside verse 45 inevitably points to pneuma as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person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有这么多因素告诉我们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5:45以外的因素都告诉我们，灵这个字就是指圣灵。This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the attributive qualifier life-giving. 特别是这个灵是叫人活的，那就更加支持这个结论了。Without introducing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about the inseparable bond between spirit and life, 我的老师说灵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已经讲过了。Uses of this verb, life-giving, elsewhere show unquestionably that the spirit is in view here. 叫人活的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呢是讲圣灵。God will give life to the mortal bodies of believers through His spirit.罗马书8:11，上帝是透过他的灵给信徒必死的身体，给生命给他的。Even more decisively, 2 Corinthians 3:6 asserts with the ring of a general principle, the Spirit gives life. 哥林多后书3:6啊，特别是用一个很一般性的原则，绝对的说，圣灵是叫人活的。那中文圣经呢可能看不清楚，那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你看小字化作圣灵，圣灵是叫人活啊，所以圣灵是叫人活的。参考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说他复活了啊。圣灵是使基督复活的，至少圣灵的能力是使基督复活的。 Verse 45c then teaches that Christ became life-giving spirit. 所以45节下告诉我们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From the context where Paul's perspective on the broad remains entirely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 historical, this identification is plainly not ontological, as if he were obliterating the pers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Christ and the Spirit.
基督是在历史上在某一个时候成为叫人活的圣灵。很明显的，这里不是在讲基督本体上就变成圣灵，好像基督圣灵三位体的第二第三位就变成一位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 Such a view would be a too flagrant contradiction of his uniform teaching elsewhere.
假如说基督变成了圣灵，那就跟圣经和保罗所教导其他的地方教导是完全矛盾的。
Rather, the oneness expressed has in view a conjunction between Christ as the last Adam and the Spirit, dating from a point still to be determined.
不是的，这里是在讲末后的亚当基督和圣灵这个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还没有讲到。那我先预告，当然就是他复活的时候，不过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啊。
Christ, as incarnate, experiences a spiritual qual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o thorough and an endowment of the Spirit so complete,that as a result, they can now be equated.
道成肉身的基督领受了圣灵的能力，被圣灵那么的彻底的改变，他是那么的领受了圣灵，充满着圣灵，完全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说基督就是灵。
This unprecedented possession of the Spirit,
这空前所未有的被圣灵充满，
And the accompanying change in Christ,
在基督里的改变，当然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啊，改变，神是不改变的。
Result in a unity so close that not only can it be said simply that the Spirit makes alive, but also that Christ as Spirit makes alive. 基督和圣灵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成为一体。我们可以说，圣灵是叫人活的，或者基督身为灵是叫人活的。Specifically, this identity is economic or functional in terms of the activity, and there's no need to discover, no need to discover more than this. 所以这个是在工作上的合一，不要去胡思乱想。不是基督成为圣灵，变成了圣灵，不是，乃是现在基督的工作就成为圣灵的了。所以圣灵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地上的延续。今天耶稣基督从人性来看在天上，他复活之后在天上，在地上基督的工作都是由圣灵来做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爱我们，圣灵将基督的爱加灌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五章五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圣灵也是施行救赎那一位。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圣餐里与我们同在，喂养我们，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耶稣基督叫我们扎心知罪，圣灵叫我们扎心知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透过圣灵来管理教会。所有基督所做的都由圣灵来做。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完全被圣灵充满。那这个不是说耶稣以前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不要这样推的，不能这样推的。这是上帝的美意，让耶稣基督特别特别的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他完全充满着圣灵，并不表示他变成圣灵。比方说有些人很爱音乐，你说他浑身是音乐。有些人很爱踢足球，他浑身整个人就是足球，那不表示他变成一个球啊，不表示一个人变成一台钢琴，对不对？人是人，钢琴是钢琴，足球是足球，但是他完全被足球或者音乐啊充满着他的生命。所以基督和圣灵还是两个位格，但是基督成为灵，好像我们说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就是音乐一样的一个生命咯，或者就是踢足球一样的一个生命咯，或者整天都是搞电脑咯，整天都是搞股票咯，股票就是他生命咯，圣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咯。Number two, 第二个问题。If Christ became life-giving spirit, when did that take place? 假如基督既然是成为叫人活的灵，那他是什么时候成为灵的呢？One may be inclined to say that the overall emphasis of the chapter makes it apparent that the answer is Christ's resurrection. However, representative reformed exegesis favor the incarnation.
那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就会说，当然就是他复活的时候咯。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中的神学家，比方说 Charles Hart、Groshide、Leon Morris 认为呢，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所以呢，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最好是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十到二十二节，特别是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四十五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再回到二十二节，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The close affinity of verse 22 with verse 45 is obvious. 第二十二节与四十五节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Both contain not only the same explicit contrast between Adam and Christ. 不单单是说这两节二十二跟四十五都在对照亚当和基督， but also on the Christological side, the same verbal idea, making alive.但是在基督那边呢，这两节都讲到叫人活或者复活。Earlier we noted the sequence of the amplification in these verses. 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一节来扩充一节的。Verse 21 expands on verse 20, and verse 22 in turn on verse 21. 二十一节扩充了二十节，二十二节扩充了二十一节。我们再讲一次，第二十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人
碎了罪人的树上的果子。扩充，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因为一个人而来，这个是解释碎了罪人的树上的果子。那死人复活是从一个人而来呢？再扩充，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死人复活是因一个人而来的，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Consequently， 因此 The making alive of all in Christ， 基督教众人活过来 is here grounded specifically in his resurrection。 因此这里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就是第四十五节呢，是根据他的基督的复活。 And by inference what he is by virtue of that resurrection, verse 20. 所以呢，基督叫人活啊，是因为他的复活，而也是因为他复活成了已碎了之人的果子，树所的果子。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因为他复活了之后成为所有死了的信徒的处所的果子。就是说基督叫人活，因为他代表了信徒的复活。再来哈，基督成为救人叫人活的灵，是因为他认同我们的复活，他也自己复活了，成为处所的果子。所以他是一位叫人活的灵，他叫人活，透过圣灵叫人活。 An integral connection exists between Christ as first fruits and Christ as life-giving spirit。 基督成了已碎之人的初熟果子，基督是叫人活的灵，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很密切的关系的。 In fact, because Christ's resurrection is the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 for others to share in resurrection life，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别人能够身体复活的必须条件。 He functions as life-giving spirit only on the basis of his resurrection, only in his resurrected state。 因此呢，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的复活，因为他在这个已经复活的状态，所以他是一个叫人活的灵。再来一次哈，因为基督复活是那个必须条件，好叫信徒能够复活。因此呢，他就是因为他复活，所以成为叫人活的灵。Specifically, the resurrected Christ is the life-giving Christ。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就是叫人活的灵，就是因为他复活，所以他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The plain implication then is that the last Adam became life-giving spirit at his resurrection。 所以最明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末后的亚当是在他复活的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 This conclusion is reinforced by the functioning of the first fruits principle in the immediate context of verse 45。 所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不是在大众肉身的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那我们又回到初熟的果子这个原则。As already noted, verse 45 at the very least introduces Christ, the last Adam, as the model spiritual man. 我们已经讲过，45节至少告诉我们，末后的亚当基督是那位典型的属灵人。His fuller significance as life-giving inevitably involves that he is the primary exemplification of the spiritual existence, which he communicates to the rest of the harvest.基督是叫人活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一定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灵，他把这个灵的生命会传递给其他复活丰收的人。 Now, since the bodily spiritual existence of believers begins at their resurrection, 那既然呢，信徒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存在是在他们复活开始，这是世界In view of the solidarity involved, 因为他们与基督的认同联合。 Christ's spiritual existence then, his becoming life-giving spirit dates from the resurrection. 因此呢，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的存在，就是充满了圣灵的存在，他成为叫人活的灵呢，是从他的复活开始的。因为他的复活就成为那个已碎之人的树熟的果子。
好叫他这个复活的生命传递给所有信徒。To argue this point at length only serves to obscure. 再讲下去呢，就越讲越乱了，讲到这里就够了。It is neither by virtue of his pre-existence nor because of his incarnation that the last Adam is life-giving spirit. 最后的亚当，末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不是因为他在创造之前就先存了，也不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因为他复活。结论 Conclusion Number one, at his resurrection, the mode, the personal mode of Jesus' existence as the last Adam was so decisively transformed by the Holy Spirit that Paul says he has become life-giving spirit. 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整个他的位格的形态呢，是被圣灵改变，他就所以保罗说成为叫人活的灵。那我再说哈，这个改变呢有点刺耳，这意思就是说，父神的美意乃是在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人耶稣基督，在他执行弥赛亚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耶稣基督来做先知、祭司、君王，每一次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圣经都是他被圣灵充满的，他被圣灵充满到旷野被魔鬼试探，他被圣灵充满祷告呼召十二个使徒等等。耶稣基督完全被圣灵充满，这个意思呢乃是说他的弥赛亚的工作，就是他的死跟复活是最高峰的了，已经完成了，那个高峰那个高潮已经到了。既然他在整个做弥赛亚工作的过程里面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都是有圣灵的能力陪伴着他，他的复活呢就特别的有圣灵充满着他，特别有圣灵的大能。这个不是说他有什么改变，也不是说基督有什么缺陷，是在讲三位一体真神父子圣灵的美意乃是在基督道成肉身所做成的工作，他无罪的一生，他的传道、死、复活、升天，每一段都有圣灵支持他、充满他、给他力量。这个是从他的弥赛亚工作的角度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office as Messiah， 不是说他是一位杂杂得的上帝啊，有点差劲的上帝，他需要圣灵，不是的。父神就是这样安排，所以这里所讲的 transformation of Jesus， 耶稣的改变，不是说他需要什么，也不是他变了，不是说他不是一个不变的神，是从他来到这个世界，身为人，来完成弥赛亚救赎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而特别特别在复活的时候，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不是说上帝改变了，总之 by definition 上帝就是不改变的。这个耶稣的成为降活的灵呢，是不变的三一真神，那个毫无阴影毫无变动的神，在永恒里就安排好耶稣基督有一天会被圣灵这样的改变，这样充满，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我们还没有讲后面呢，还有一节经文要讲的啊，林后三章十七节，主就是灵 ，The Lord is the Spirit， 是不变的真神，三一真神，在永恒里就计划好，耶稣基督会有这样子一个的所谓转变，不是转变，就是不断的又再一次最丰富的被圣灵充满。我的老师喜欢用 transformation 这个字，就好像登山变相那个字啊 ，transfiguration 一样，不是说耶稣变了，不是说神变了，是这位不变的神计划好，耶稣基督会走过这条路，到了这个最荣耀、最荣耀的阶段。The Spirit who raised him up as the first fruits indwells him so thoroughly or completely and in such a fashion that in their function he is the Spirit.Who will be instrumental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full harvest? 圣灵是使基督复活的灵，圣灵是使基督复活成为祝福的果子。现在圣灵是那么的完全的住在基督里面，他们基督与灵的工作是那么的密切的联合， 主就是灵，就是那位要带来整个的复活丰收的那个祝寿的果子。 Further, 不但如此， The life-giving activity predicated of the resurrected Christ is not predicated directly. The Spirit is an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factor. 基督成为叫人活的基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基督使我们复活呢，一定是透过圣灵的，因为基督是成为叫人活的灵，所以圣灵是必须的。 Only on the, by virtue of the functional identity of the Spirit in Christ effected redemptively in his resurrection is Christ the communicator of life. 就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合而为一，在历史上，在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成为一，因此我们可以耶稣基督是叫人活的。 The principle in Paul's soteriology is more fundamental. No principle in Paul's soteriology is more fundamental. 在保罗的救赎论里面，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的工作与圣灵的工作合而为一了。客观的，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救赎成就了， Redemption is accomplished。 那现在基督与圣灵的工作合成为一，圣灵来施行基督成就的工作。 Now the Holy Spirit applies the salvation which has been accomplished by Christ。 圣灵的工作就是继续基督的工作。 The Holy Spirit's work is simply an extension of the work of Christ。 圣灵的工作就是施行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The Holy Spirit's work is to apply, to give it to us, the benefits of the work of Jesus Christ. 主乃是那灵。在保罗的救赎论里面，这个是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原则，是在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基督的工作与圣灵工作合为一，圣灵就活现基督。 The Holy Spirit realizes Christ.圣灵执行施行基督的工作。 The Holy Spirit applies the great work of Christ.